2022年1月30号，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作家夏伟在连线中国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变的中国》的文章，记述了1991年他如何协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中国异议人士吴宏达潜入中国劳改所拍摄记录并制作专题片的过程。夏伟指出，30年过去，中国的劳教制度虽然以名义上被废除，却依然在新疆以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形式存在。美国之音就此话题采访夏伟，探讨他对劳教制度以及中西关系未来的看法。夏伟所表达的为其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夏伟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您的文章标题为《不变的中国》，请问为什么觉得中国没有变，甚至在倒退呢？
Well, parts of it are. It is, I have to say, I think an enormous paradox and a contradiction.
我不得不说，中国从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在倒退，这是一个非常矛盾、非常自我冲突的一个现象。中国在很多地方做出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地方几乎毫无进步。中国的根本政治哲学有很多自我矛盾的地方，我想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既有它传统的一面，有列宁主义的一面，也有西方因素的一面，这是让所有人感到困惑的地方。我们知道中国在2013年正式废除了劳教制度，其实在劳教制度被废除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过关于这个问题的非常深刻的讨论，但是这个被废除的东西其实又改头换面变成了其他的制度，比方说再教育劳动，比方说寻衅滋事，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借口，就好像当初的反革命罪现在也只是换成了寻衅滋事而已。中国从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在倒退，这提醒我们，任何经历了几十年革命的社会，比如像中国这样在毛泽东治下有过几十年的革命史，这种多年革命的影响不会自动消失，不会因为邓小平上台了就迈入法治社会，这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的体制内核，去除它的影响极其困难。
夏伟先生，您认为中国今天的局面是无可避免的吗？还是领导人的个人风格所导致的？您怎么看现在这个局面呢？
Well, I think it certainly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 sort of characterological nature of Xi Jinping.
中国当今的局面当然和习近平的个人性格和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也和中国无数年以来渴望伟大的心态有很大关系。我们看到最近几十年以来，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实力，中国确实是变得更加强大。邓小平年代以及后来有过韬光养晦的年代，但是富裕强大始终是终极目标。习近平这个人呢，可以说是比较土，他在文革时代长大，不会说外语，也没有受过西方教育，他不是很喜欢西方那一套，他是个比较没有安全感，不善于融入外界的人，所以他不想融入世界秩序，他有自己的一套，并且他也刚好赶上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变得很强大的年代，这一切都赶在了一起。但是从更深的角度来说，过去100年间渴望富强是几乎所有中国领导人的最高梦想，那就是让中国变得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平起平坐。习近平刚好赶上了中国开始具备赶上其他国家实力的年代。中国很久以前被看作亚洲病夫，这导致了根深蒂固的心理影响。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现状与其说这是一个政策问题，还不如说是百年来因为受屈辱而深埋的心理问题导致了现在的局面。而习近平是这种心理问题的一种化身，他下定决心要告别屈辱，达到伟大，这是一种极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即使是蒋介石也是，他也深深受到这种被迫签署不平等条约、被西方列强欺辱的心理影响。这不仅仅只是共产主义的问题，列宁就是这种思想，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会剥削亚非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殖民他们、压迫他们，这就是列宁所持有的帝国主义价值观。我从70年代后期就开始在中国学习，作为一个多年观察中国的学者，我认为中国在具备了实力和财富，可以和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的年代，却在和现代世界脱轨，这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悲剧。中国现在本可以并且能够加入世界秩序，享受人民创造的巨大财富， 但是中国却让世界不安，激怒一个又一个的别的国家。
请问您是不是认为新疆正在发生种族屠杀呢？
I don't particularly like the use of the word genocide, and I don't think it describes actually what's happening.
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种族屠杀这个词，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精确的形容现状的词汇。种族屠杀这个词以往一般用来形容30和40年代在欧洲发生的惨剧，我不认为如今的新疆是同样的情况。当然现在新疆的情况也非常的糟糕，但是这和当年纳粹在欧洲屠杀犹太人还是两回事。现在中共在新疆的做法有他们的特殊性，也就是试图抹去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思想、宗教和文化习惯，这是一种新型的技术专制，以前并不多见，它是非常中国的一种东西，需要一个新的词汇来形容。它非常危险，并且侵犯了许多民主自由国家所珍视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但是它不是在卢旺达、亚美尼亚、俄罗斯等国家发生的种族屠杀的翻版，它有点像斯大林把人送到古拉格的做法。中国在50年代学习了这种做法，并且把它发扬光大。
那么请问您认为中共在新疆执行的这种政策能够长期有效达到目的吗？
Will this kind of techno-autocratic thought reform and detention sort of experience work? And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这种技术专制所带来的思想改造和拘禁是否有效呢？这个我没有答案。我想短期内可能是有效的，至于长期来看是否有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一直认为，从根本上来讲，人都是希望在一定的社会规范的范围内尽量活得自由。现在在新疆发生的一切无疑让人感到很不愉快，并且给可能的反叛和冲突打下了基础。当然这个还有待我们观察，每个人都感到害怕，共产党的权力、经济和军事实力让人害怕，人们不敢发声，怕惹来麻烦。但是历史证明，靠恐惧而不是拥护来统治的政府往往是短命的，他们不能长久维持。更困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行事风格往往不透明不公开。现在中国和其他世界的脱钩不仅仅是疫情，也因为越来越深的敌意。在中国，公民社会被镇压，学术交流也受到影响，国内和国外的媒体越来越被打压和钳制，中西方多年来的良性互动正在被摧毁。中国政府都是很秘密的在进行这些打压，你看不到真相。你可以看到模范拘禁营和模范监狱，模范的一切，但那不是真相，也不利于我们了解真相。我认为中共确实在意西方世界的说法和看法，但是另一方面，他们非常不情愿放弃手中的统治工具。中共的做法是，一旦问题出现，解决方法永远是打压，所以这也是我说过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在缓慢地摆脱旧的体系，一方面又把旧体系发扬光大。他们也知道这种做法让他们名声不佳，但是又不知道如果放弃还有什么别的选项。
西方世界曾经认为帮助中国开放可以让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但是后来结果如何呢？
Well,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that after 78-79 when Deng came to power, the 1980s were quite an extraordinary period of
在1978-1979年的时候，邓小平重掌大权，80年代其实是非常开放的。那时候大家都认为一切都好，改革开放了，中国也会慢慢的变得不那么专制，融入世界。然后64发生了，一切都暂停。但是到了90年代，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江泽民统治下的中国又开始变得开放。我记得应该是1998年吧，我陪着克林顿总统访华，那时候真的是很惊讶，我看见克林顿和江泽民两个人在一起互动，就是两个普通的人，两个领导人在一起交流，我感觉他们还是真心想做事情的。所以在90年代中国重新开放，至少在经济领域是这样的。然后西方觉得应该让中国加入世贸总协定，和中国的交流互动会让中国更开放。事实上很多方面也确实是这样，当时朱镕基也是一个很开放的人。后来胡锦涛似乎有点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直到习近平年代终于又终结了一切，中国开始开倒车。
您对接下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观点呢？
And it will become even worse. I think the trend lines are not good. And we know that once...
我认为事态还会变得更糟。当管控变得越来越严厉的时候，通常不会停下来，直到突发性危机发生。我们现在看到针对民营企业家的管控已经在发生，也许有些领域还不至于太过严厉，但最终的问题是，一个受高压管控的社会能够长久保持它的活力和创新精神吗？这个问题也许现在看不到答案，但是现在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室，来观察这种新的技术专制是否会长期有效。我们当初轻率地认为全球化会给每个人带来益处，所有人都是赢家。我们没有意识到过分依赖于那些具有不同政治体制和国际雄心的国家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现在我们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中西脱钩确实是在缓慢地发生了，而且令人痛心的是会慢慢滑入一种冷战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大家会走向自我封闭。至于像黑石、摩根斯坦利、高盛这些公司是否还应该继续在中国投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投资是否会喂饱中国，是否会喂饱敌人，这取决于中国到底是不是会变成敌人。中国现在有这个趋势，西方需要很快去应对。没有人料到事情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我们在回顾过往的时候，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幼稚，我依然认为和中国的互动交流是正确的做法，因为这是美国领导人试图和平地帮助中国改变的做法。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中共是非常抵制和平演变这个事情的，所以中共从来都不能接受逐渐改变他们的政治体制的想法。我记得1981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时候还说坚持思想基本原则，这其实就是重申一党制坚决不能改变。那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但是还是觉得看看他们的改革，看看现在发生的变化，大家都这么快乐友善，中国人去了哈佛读书，这一切是多么美好。虽然这些想法很幼稚，但是我仍然认为是正确的做法。所以我不认为交流互动是做错了，我认为值得一试。虽然美国在过去犯了非常非常多的错误，但是九位美国总统还是去试了，然后失败了。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在中国，马列主义这一套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而现在，习近平他是在文革中长大的孩子，他让一切又回到了过去。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